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今天的讲到主内一家是接续那个上一集所说的主内一家。我们知道教会主内一家的生活就能让人看到希望，能够吸引人来亲近教会。所以我们主内一家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借着联谊让大家培养出属灵的感情，所以要从彼此的名字认识开始，然后彼此的交往关怀能够达到这个属灵一家的这个地步。那接着呢，我们要来谈到第二点，就是要忍耐。主耶稣告诉我们，在教会呢，你要达到主的一家要学会忍耐。为什么要忍耐呢？我们知道说，在教会里面呢，在信仰的追求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到有三种的信徒。第一种的信徒呢，他像婴孩，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里头有告诉我们，保罗说哥林多的教会彼此纷争论断。保罗说你们是像婴孩的，你们不能吃干粮的所以像这个，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是婴孩的信徒。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小孩的信徒。小孩的信徒是什么呢？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说的，不能够分辨好歹的，很容易被异教的邪风呢所影响、所迷惑这个就是道理的根基不稳，他就像小孩子，很容易被欺骗的。那第三种呢，就是长大成熟的这些弟兄姐妹，他已经能够分辨是非不受异端邪教、不受生活的困难来影响他的信仰所以教会有这三种人。所以当我们看到教会有些人像婴孩，有些人像小孩的时候，那你就应当很有耐心的来带领他们。那要怎么来带领他们长大成熟呢那我们都可以了解到，要用父母的心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不懂事，做坏事，再坏还是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呢就要用这个父母之心去对待这个还长大还在成长当中不成熟的孩子们。所以对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是如此，要怎么样让他长大成熟呢？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透过家庭聚会呢，在家庭聚会里面，我们借着查经的分享，借着祷告，能够让他们长大成熟所以我们可以来了解得到这个圣经的道理真的能够让人长大成熟。比如说我们在查考马太福音这个第三章第五章三十九节的时候，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九节，主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要转过来由他打。当主耶稣在讲这段话的时候，常常会引起很多人的误解，说这个基督教的这个道理怎么这样子呢？人家打你右脸的时候还要说你 左脸又转过来给他打那这个岂不是让二者呢得寸进尺了吗这个道理怎么这样来教导的呢？很多人不了解。所以我们在查经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做什么呢？要做解释了那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有几个方法，就是第一个呢，你看字面上你看得懂吗？都看不懂的时候，看看 那么上下文你看得懂吗？上下文可以给我们一些帮助。再就是以圣经解释圣经，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方法。当我们要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你要看它的下文。它的下文呢，是告诉我们呢，我们对于这些得罪我们的人，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要这个以爱心对待他，还要为他祷告。那这个就好像什么，人家欺负我们的时候，好像打了我们的右脸，我们不还手，还要用爱心包容为他祷告。这就如同呢，你左脸转过来给他打，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从这个下文就可以了解这圣经的意思。那接着呢，我们可以以经解经啊，来了解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从这个地方就让我们可以了解到，在约翰福音的18章22节到24节啊，那里记载主耶稣呢，他被人打了那主耶稣呢，他没有还手啊，主耶稣只是说，我若说的不对，你告诉我哪个地方不对，我若说的对，你为什么打我呢？但是那个时候的一些祭司长老们呢，非常的霸道不理会主耶稣所说的，并且呢，又把他带去到巡抚那个地方来控告耶稣。结果到巡抚那个地方呢，巡抚用那个残忍的方法来对待耶稣，来打他让他遍体鳞伤到最后呢，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你看他怎么祷告呢？他说，父啊，你赦免这个十字架下面这些无知的人啊。你看主耶稣不但不还手，主耶稣还为他们祷告。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你右脸被打了，你左脸要被打，是这个意思。所以主耶稣用爱胜过人间的仇恨逼迫，所以这个也是成为我们很好的教训。那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呢，得到这个教训还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要应用在生活当中。所以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当有人对待我们不好，欺负我们，甚至于得寸进尺的时候，你说你要怎么办？有一个姐妹就见证了，说是啊，我曾经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我的同事坐在我的对面，他竟然呢翘起他的二郎腿面对着我，我心中觉得很不舒服。第二天呢还是一样，我本来想要跟他大吵一番，可是呢想想主耶稣的教导，人家打你的右脸，左脸要转过来给他打，所以我就学习主耶稣，我忍耐了，我为他祷告，感谢主。后来他对我相当好，我就觉得说，哎，这个男同事不错嘛，还对我那么好。所以这个姐妹呢，有一天呢，她觉得说，哎，我们已经很有话谈了，彼此有信任了，所以就问了这个问题，问她的这个同事，你知道吗？我头一天呢，看到你脚翘在桌上，我现在跟你吵架了。男同事就说：“这么严重吗？”哎呀，我不知道会让你这么难受对不起，对不起。从那一次之后啊，那个同事就不再翘腿了，问题就解决了。哎，所以这个姐妹真的呢，她把主的教训呢，活在生活上。当这个姐妹做了这个见证之后啊，另外一个姐妹他也一样又做了一个见证，他说，我刚结婚的时候我跟我的婆婆关系不是很好，有时候会有一些的口角，后来在想，这样是不对的所以他效法主耶稣，为他婆婆祷告，也为自己祷告，就感谢主后来呢，婆婆看他的态度很不错， 结果呢，把他当做自己的女儿看待，所以婆媳之间呢，好像母女相当的亲爱。我说感谢主，在那一次这样的见证呢，大家都学习到了。当我们遇到人家欺负的时候，我们应该要记住主耶稣的教训。人家打你右脸的时候呢，你左脸要转过来给他打。所以各位想想看，我们透过这样的家庭聚会，不是慢慢的来教导大家如何面对生活的困难，来提升我们信仰的品质吗？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家庭聚会，真的能够来提升我们灵性的素质。有人说了，那么教会已经有聚会了，还需要家庭聚会吗？其实我们大家都了解，教会的聚会是单向式的聚会，只有听，没有机会问。但是呢，在家庭聚会呢，是双向的沟通，能够一面听一面问。主耶稣就已经给我们留下很好的榜样，他在教师面前一面听一面问，所以他得到很大的造就。所以今天教会虽然有聚会，我们不要忽略了这个家庭小组的聚会，这是让我们信徒灵命可以大大成长的一个机会。当然，推行家庭聚会的时候，难免会遇到一些的困难，但是我们不要灰心，我们要了解，多做就会少错，你少做就会多错。所以家庭聚会的推展，不管是联谊也好，查经也好，万一我们这个查经，我们不懂的时候，我们请传道人呢，先把查经的题目写出来，甚至于呢，把答案都写出来，然后呢，把这些要带领查经的人先集合过来，大家一起讨论，查考过一遍以后，出去带领的时候，那么查经带领人就胸有成竹了。那弟兄姐妹呢，也应该提早给他们查经的这些的题目，也让他们能够事先准备。那这样呢，就能够达到双向沟通的目的了。那接着呢，在启示第二章第二节里头，又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不要容忍恶人呐。哦，这个是非常重要。在教会，我们刚刚说过了，教会难免都有婴孩，有小孩。那么可能他们的行为不是很好，但是呢，他们还没有达到那种被除名的地步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接纳他，不能够把他赶出去所以，那我们要怎么样容忍这些恶人呢？主要是说，压伤的芦苇不要把它折断，将残的灯火不要把它毁灭所以呢，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知道哪一个弟兄姐妹，他不好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就想办法来化解他的这些不好的行为。曾经我们在家庭小组长会议的时候，有些小组长就说："哎呀，我们这一组里头有几户呢？这个夫妻彼此吵架呢，那怎么办呢？"那么他一讲出来以后，其他小组说："对呀，我们这组里头呢，也有几户人家。"那个夫妻吵架，这很不容要神的，那怎么办呢？大家谈一谈以后就决定了，那我们就来办一个家弟兄的特别聚会，因为夫妻吵架，弟兄要负起责任来，所以就办了一个弟兄的特别聚会，题目是说丈夫能如何跟妻太太相处呢？感谢主，就在那个时候那么就举办了这个聚会。那第一场聚会呢是座谈会，那个主持的弟兄就开场嘛，就问了，说丈夫可以不可以打太太呢？我现在来做一个那个调查，赞成丈夫打太太举手。想不到既然有人举手了，那他又第二个问题，那赞成不赞成丈夫打太太举手？有很多人不赞成，主持人就说好，那。请你说，你为什么说丈夫可以打太太呢？那这个姐妹呢？这个弟兄他就说了，有一天我回家去的时候，看到我的太太跟我的妈妈吵架，我心里很难过就把太太拉到一边来。 经过一两天以后，他在冷静的时候就说了：“哎呀，晚辈啊跟长辈这个吵架是不对的。”所以就跟他丈夫说了：“万一以后我又犯了这个毛病，你不要客气，你就给我一巴掌，我就知道不应该吵了。”所以他说：“你看我的太太赞成我打他。”另外一个理发的师傅啊，弟兄啊，他说：“不行不行，绝对不可以打太太的。”他说他有一天呢，跟太太吵架的时候，那天晚上他就想要先去睡觉了。当他要入睡的时候呢，怎么听到有人呢在磨剃头刀的声音？他想想没有别人呢，就太太在磨剃头刀。为什么这个时候要磨剃头刀？哇，他心里害怕了，会不会当我在睡觉的时候，他就把他剃头刀给把我的脖子一割的话就死了。所以这位弟兄说：“不行的，不行，我们呢做弟兄的还是不能够去欺负太太。”大家这样讨论完了以后，那就由传道人来做指导了。传道人就告诉这些弟兄们说：“我们弟兄是做丈夫的，是当头，头就是要怜惜，要关心这个做太太的。太太再怎么样不对因为她是你的身体，你总不会说是她比如脚手不好就把剁掉了，不会的，你会拿药来这个治疗她的。所以一样的道理，当我们的太太若是有过错的话，你还是一样要负起丈夫的责任来为她祷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后来呢有一对夫妇他们吵架了。那这个弟兄呢就想起了那一天特别机会传道人所见证的。所以他那次吵架三天跟太太没有讲话，当然他心中也非常的难过，所以他就去祷告。那祷告的当中呢那他就想到做丈夫的这个角色。做丈夫的要当头太太的不对就是我的责任了。所以他就起来就跟太太讲太太对不起我跟你吵架了。这次呢他太太觉得很不好意思，就跟他的丈夫说：“这次吵架是我不对你怎么跟我吵架呢？”这个做丈夫的就跟太太讲：“其实我要负起责任来。你有没有想到，我们这一两个月来也没有一起祷告过，也没有一起读圣经，难怪我们灵修会越来越不好。所以从今以后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一起来读经。”结果这个姐妹听了之后呢，又就非常的感动了。他说：“是那从今以后呢，我们就一起祷告读圣经。”那在这一段时间之后，家庭小组的这个负责人呢他们又开会了，说：“感谢主经过上一次的聚会以后，这个听到夫妻吵架的事情已经慢慢减少了所以从这里就让我们明白这个弟兄姐妹的软弱，他的软弱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大家去想办法去关心解决他的问题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就是去关心这些软弱的这些的弟兄姐妹那并且呢我们要推动这个爱心的工作我们应该在弟兄姐妹之间呢有爱心的话就会带来更美好的生活比如说我们应该有做创意的爱哪一个家庭有结婚呢我们送他一个小礼物哪一个家庭有孩子出生呢我们送他一个小礼物有哪一个信徒搬到我们这边呢我们赶快替他办一个欢迎会有那个弟兄姐妹他们要搬离我们这边呢给他办一个欢送会虽然这是很细小的事情 但是因为是爱心的事情，所以会让教会有一种爱的气氛啊。所以连他家里那些还没信主的家人呢，可能也因为这样的爱心呢，来感动他们，所以他们就会跟我们一起来聚会。我们也要重视及时的爱。当弟兄姐妹发生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及时关心。就好像当弟兄姐妹他病了，我们及时去看他，会让他得到很大的安慰，使他的病情越来很快的这个好转过来。再加上我们的祷告，那我们的爱心呢？我们也要这个常常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去关心他们让他们能够感受到教会真的是一个爱的教会，是一个主内一家的教会。现在我们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从你话语的教导，让我们明白，我们弟兄姐妹在成长过的过程当中，当然会有一些不成熟的地方，不满意的地方。我们学会透过主耶稣你的教导，我们知道要用父母的心，借着家庭聚会的查经，去透过彼此爱心的祷告。借着平时爱心的生活，彼此过着彼此相爱的生活，让我们呢能够慢慢的大家来体会知道这就是主内一家的生活。我们真的感谢赞美，哈利路亚，阿门。